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天父上帝，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把我们带到新的一年2020年。
因为你带到我们了新的一年2020年。
这不是理所当然会领到的，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可以领到的，
而是你用你的智慧安排赐给我们的，
而是用你的智慧安排来赐给我们。
我们要为此，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因此而感谢你。
我们为着过去献上感恩，
我们为了过去感献上感恩。
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有很多可能不蒙你悦纳的事，
我们过去很多不蒙你悦纳的事，
我们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有许多软弱，
有许多的亏欠，
有很多亏欠你，
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当尽的本分，
我们没有尽到当尽的本分。
我们恳求你赦免怜悯，
我们恳求你赦免怜悯。
我们要依靠你的大能，
我们要依靠你的大能，
照着你的应许，
照着你的应许，
凡愿意来到你面前的，
凡愿意来到你面前的，
你都能够拯救到底，
你都能够拯救到底。
我们带着你的应许，
我们带着你的应许，
进入到新的一年，
进入到新的一年，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依靠你的天父上帝，你大能的引导，
依靠上帝圣人大能的引导，
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
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勇敢地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
我们勇敢要你要我们走的道路。
求你不要丢弃我们，
求你不要丢弃我们，
求你常常成为我们的引导，
求神你常常成为我们的引导，
让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你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
上，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你，
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
你。求你继续引导你的教会，
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的教会，
带领你的子民往前走，
带领你的子民往前走，
为的是你的荣耀，
为了是你的荣耀。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个世界仰望神，
今天我们将今天时间交托，
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
是一个世界多难多灾的世界，
是让人更不放心的世界，
是我们不放心的世界。
但是我们依靠你，
但我们依靠你，
我们不自羞愧，
我们不自羞愧，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因为所信的神
是永远活着，
是永远活着。
你对我们的信实绝对不改变，
你对我们的信实绝对不改变。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为整个世界的情势，
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情势，
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
包括在东南亚，
包括东南亚，
包括在中东，
包括中东，
都求神整个世界都让你来掌权，
整个世界都让你来掌权。
只有你掌权的世界，
只有你掌权的世界，
才能蒙福有和平有平安，
才能蒙福和平有平安。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今天此时此刻，
今天此时此刻，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让这个敬拜，
让这个敬拜
成为一个活的祭，
成为一个活的祭，
献上给你，
献上给你，
是你所喜悦的敬拜，
是你所喜悦的敬拜，
在这里与你相遇，
在这里与你相遇，
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得力，
让我们今天重新得力，
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医治，
在我们这里得到医治，
在这里得到释放，
得到释放。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带领以下的时间，
带领以下的时间，
带领讲的翻译的，
带领讲的翻译的，
还有听的，
还有听的，
在你圣灵的导一灵的同在下，
在圣灵的同在之下，
带进你的祝福，
带着你的祝福，
感恩交托，
感恩交祝托，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把我们带到今年的第二个主日，
感谢神将我们带到第二个主日。
我们求神带领每一次的聚会，
求神带领每一日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
就是能够荣耀神的名，
都能够荣耀神的名。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雅各书，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雅各书。
本来想去年要把它讲完了，没有讲完，
本来去年想讲完但没有讲完。
那今天继续讲第五章，
今天继续讲第五章，
那也是最后那个最后一篇的信息，
也是最后一篇的信息。
我们要打开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
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预备，请。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依旧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女争道，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讲过，雅各书是针对自以为虔诚的基督徒而说的。
我哋讲过雅各系针对以为系自己系虔诚嘅基督徒。
而且这班人都是软弱无力的基督徒。
呢班人都系软弱无力嘅基督徒。
而且他用的语气非常的不客气。
佢哋用同时佢哋用嘅语气非常之唔客气。
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
好直接嘅，唔系拐转弯抹角。
雅各一开始就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苦难跟挑战。
雅各一开始就讲到我哋基督徒有受到好多嘅苦难挑战。
基督徒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基督徒会面临好多嘅苦难同埋挑战。
记得我一开始讲到雅各书的信息吗？
你记唔记得我一开始讲到雅各嘅信息啊？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我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喺第一章嘅时候。
我就讲到灵命成长的考验。
我就讲到灵命成长嘅考验。
然后接着再讲行，那就是信。就是行道的考验。
跟住就讲到行道嘅考验。
讲到。灵命成长的考验，
讲到灵命成长的考验，
就是针对那些 正在受到苦难中的基督徒而说的，
针对着苦难中的基督徒来说，
告诉他们不要惧怕，
告诉他们不要惧怕。
讲到行道的考验，
讲到行道的考验，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而不行道，
就话俾我哋听，唔好单单听到唔行道。
然后在第二章讲到爱心的考验，
第二章讲到爱心的考验。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小那个认为不重要的一个弟兄姐妹，
我哋时时睇到一个唔重要嘅弟兄姊妹，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穷人。
或者我哋睇到啲穷人，
即使在教会以外，
或者教会以外，
我们常常就看不起他们。
我哋喺时时又睇唔起佢哋。
我们认为那是他们应该有的。
我哋觉得佢哋应该嘅。
我们的爱心对他们没有帮助。
我哋嘅爱心对佢哋冇帮助。
那雅各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的爱心在哪里？
雅各同我哋讲，你嘅基督徒你的爱心喺边度？
然后讲到信心的考验，
又讲到信心嘅考验。
我分了两次来讲嘅考验，
仲分咗两次嚟讲。
因为许多人只有那个主注重行为，但是没有信心。
好多人注重行为，但系冇信心。
然后第三个我就讲实际的，就是口舌的考验。
讲到口舌的考验，
很多人喜欢讲话，
很多人喜欢讲说话，
但是不会听，
但不会听，
不会懂得控制自己，
不会控制自己，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不能控制自己的全身，
不会控制自己舌头，就不会控制全身。
然后我们也讲到那个智慧的考验，
又讲到智慧的考验。
这个智慧是来自地上的呢，还是天上的？
这个智慧是来自地上还是天上的？
我们是指这个智慧是来自于世界的呢，还是来自于神的？
这个智慧是来自世界啊，定系来自神的？
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一世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但是常常会绊倒别人，
但时时会绊倒咗人哋。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第四章，
我哋继续讲第四章。
讲的是与神为友的考验。
讲到与神为友的考验。
就是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爱世界。
今日就讲到嗰个基督徒爱世界。
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
效法呢个世界嘅模式。
那没有以圣经为他生活的准则。
冇圣经为佢生活上面嘅准则。
那后来也讲到金钱的考验。
亦后来讲到金钱嘅考验。
那我们不好好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哋冇好好地善用神赐俾我哋嘅。
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金钱的好管家。
我哋冇成为金钱嘅好管家。
我们常常为自私。
我哋时时为
神给我们的钱，我们用来用自己。
我哋常常为神俾我哋嘅钱用嚟俾自己。
雅各再提醒我们。
雅各再提醒我哋。
基督徒啊，
基督徒啊，
有那么多的考验。
有咁多嘅考验。
你失败吗？还是那个得胜？
你系失败啊，定系得胜？
所以你就发现，
你就发现了，
雅各书一直在强调考验，考验，考验。
雅各就一直讲考验，考验，考验。
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雅各书的时候，
来到最后一章雅各书的时候，
那就讲到祷告的考验，
就讲到祷告的考验，
用这个考验来做结束，
用这个考验来做结束。
他要我们及时的回转，转向神。
他要我们随时的转向神。
如果你看到第五章的最后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目的是让所有软弱的基督徒要回向那个转向神，回归神。
我哋喺第五章第十九节里边，我哋就咁样睇到，要话俾我哋知，我哋基督徒要转向神。
如果你需要这些那个整个完整的那个复习的话，
如果你要完整嘅复习嘅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那个我们帮那个童工帮我们录下来，你在那个教会网上可以看到。
我哋嘅童工有录咗落嚟，你可以去网上再听。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话俾你知。
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自己再受到很大的感动。
我自己回去看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感动。
我没有想到神为什么让我讲这篇信息。
我没有想到牧师怎神怎样给牧师怎样讲这段的圣经。
我自己看了真的很感动。
我自己看到真的很感动。
我不是自我推销，
不是说牧师自我推销。
因为我讲的不是自己的话，是来自于神的话。
我是讲神的话，不是来自自己的话。
所以你有时间可以重新来看，
你可以重新来再看。
在这个地方，他用祷告的考验来做总验收。
我哋用祷告嚟讲总结业收。
这个会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考验。
呢个睇到有好多嘅考验。
那可能教我们怎么样忍耐？
可能叫我哋点样忍耐？
怎么样教我们说有信心？
点样有信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祷告？
最紧系有冇祷告？
他把这个祷告把它当作是结尾，
他将祷告是一个单独。
告诉我们说，在任何的考验里面，
在任何的考验里面，
如果你祷告，
如果我们祷告，
你就得胜了，
我们就得胜。
不是光只有忍耐，
不是光是忍耐，
要祷告，
要祷告。
第五章的前面，
第五章的前面，
第七节到十二节，
第七到十二节。
我本来要讲另外一篇道，
本来我要讲另外一个篇道
的，但是我发现真的是以后也下一次有机会讲。
下一次有机会再讲。
在那边七次讲道，有七次讲道要忍耐，然后等候，还要坚定忍耐。
那里七次讲到要提到要忍耐坚持。
然后到了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第十三到第十八节，
由今日读到第三十三到十八节，
有七次提到祷告，
有七次提到祷告。
那这个七次祷告，
这个七次的
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
话俾我哋听祷告嘅重要。
事实上，雅各书用了15%的篇幅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
其实雅各书嚟重复讲咗教导我哋系点样去嚟祷告。
虽然是五章。
虽然是五章，
那但是算是整个所有的书卷里面讲到最多祷告的书一卷书，
是所有书卷里面最讲到最多祷告的书。
雅各要告诉我们，
雅各要话俾我哋知，
在艰难的处理里面，
喺艰难嘅处理，
在艰难的处境里，
喺艰难嘅处境里边，
积极向前的方法就是祷告。
继续向前嘅方法就系祷告。
那如果胜过考验呢，就要祷告。
要胜过考验呢，就是祷告。
这段的经文讲到祷告，
这个经文讲到祷告，
真诚的祷告就能够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虔诚的祷告能够经过一切的经过。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借着雅各的信息来检验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藉著雅各嘅書卷嚟體驗到我哋嘅禱告嘅生活。
你可能說我要禱告，
可能話我哋要禱告。
你真的有禱告嗎？
你真的有禱告嗎？
雅各今天要問這些有禱告的人。
雅各今日要問有禱告人，
幾個問題？
佢要問你幾個問題？
你是禱告嗎？
你係咪禱告？
你有禱告嗎？
你有冇禱告？
那我問你幾個問題？
我就問你幾個問題。
你有沒有做得到？
你有冇做得到啊？
一個是你有禱告，但是有感恩嗎？
你有禱告，但你有冇感恩啊？
如果你注意看那個第十三節，
如果你睇到第十三節，
在這裡告訴我們，
喺呢度話俾我哋聽，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嗎？
你哋中間有冇受苦啊？
就該禱告，
就應該禱告。
有喜樂的嗎？
有冇
該歌頌？
有喜樂嘅就要歌頌。
雅各提醒每一個基督徒。
雅各提醒每一个基督徒，
无论是受苦失智或者是生病，
无论是受苦失智或者病，
或者是你正在软弱，
或者你正在软弱，
或者是舒适或者是顺境或平安，
或者你舒适或者顺境或者平安，
你是说逆境跟顺境，
或者逆境或者顺境，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态度是什么？
雅各告诉我们，
雅各告诉我们，
情况无论是好跟坏，
情况无论是好或者坏，
我们都应该适切的以祷告歌颂来回应，
我们都是以祷告歌颂来回应，
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受世纪变化的影响，
因为我们神不受世界的变化来影响，
他以信实为粮来那个供应给我们，
他是给我供应给我们的，
那他就是只要我们，所以我们用祷告跟赞美，
所以我哋用
确认他的丰富，
所以我哋用祷告赞美嚟确认佢嘅丰富。
向他祷告是什么呢？
向佢祷告系乜嘢咧？
就是承认他有至高的权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就是承认咗佢有至高嘅能力嚟。
我们向他赞美什么呢？
我哋向佢赞美乜嘢咧？
就是承认他有至高的权力指定我们的处境，
就是有佢嘅至高嘅权力嚟决定，
无论是他的供应或者是满足喜乐，
无论佢供应满足同埋喜乐，
神都使我们富足，
神都使我哋富足，
他是我们的富足，
系佢系我哋嘅富足。
我们要照神的应许，
我哋要照神嘅应许。
他说只要只管坦然无惧，
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嚟到施恩宝座嘅前，
为要得怜恤，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
我们可以说，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朝向神。
我哋可以话整个基督徒嘅生命都系朝向神，
以至于无论什么事情临到的时候，
不止无论咩事情临到我哋身上，
无论是喜乐或者是忧愁，
或者喜乐或者忧愁，
我们都可以随时转向神，
我哋都可以随时转向神。
不是祷告就是赞美，
唔系祷告就系赞美。
可是今天有许多人在只有困难的时候拼命祷告，
但好多时我哋喺困难嘅时候拼命咁祷告，
蒙神赐福的时候就不赞美了，
蒙神赐福嘅时候就唔赞美啦。
意思说许多的人祷告只是求，
好多人祈祷嘅时候只系求，
但是没有。就是已经蒙恩了以后就不会赞美了，
得到蒙恩之后就不会赞美了。
所以你一讲，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的祷告生活是，
我们祷告生活是
祈求很多吗？
祈求很多吗？
求得多吗？
求得多吗？
但是我们的赞美有多少？
我们的赞美有多
少？雅各告诉我们，
雅各告诉我们，
我们多需要这两个，
我们要多需要，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也要赞美，
也要赞美。
很多人祷告只有在那个有需要的时候，
好多人祷告只有有需要的时候，
神赐福了以后忘记赞美了，
神赐福了之后就忘记了赞美。
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
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你有祷告吗？你有没有祷告？
但是有没有感恩？
有没有感恩？
第二，
第二，
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告诉我们，
第十四同埋第十五节话俾我哋听，
就是有祷告，但是有信心吗？
有祷告，但有冇信心啊？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你哋中间有病嘅，
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应该要请教会嘅长老嚟。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那个抹他，
佢哋可以用奉主嘅名用油嚟抹佢，为佢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 救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
犯罪亦必蒙赦免。
这里所说的病，
呢度讲到个病，
在原文里面就是叫做 Athieno。
喺原文里边就讲到 Athieno。
这个不是指身体的疾病，
唔系话身体上边嘅疾病，
而是指因为受苦而变得软弱的人，
而系讲到受苦而变到好软弱嘅人。
他们就是那些属灵征战中被打败的人，
佢哋系属灵战争里边被打败嘅人，
而疲惫灰心沮丧失败的基督徒，
而系被好疲倦灰心同埋颓丧失败。
保罗说你们这样的人需要帮助。
保罗话你哋呢啲人需要帮助。
当时就请教长老来，是为他们祷告。
当时佢哋请长老嚟为佢哋祷告。
那个是当时唯一最后用的方法跟盼望。
这个是当时最后唯一的方法。
初代的教会曾经延续了犹太教的一个传统。
初代教会曾经是延续了这个祷告。
有人生病的时候先到拉比那里。
有人病的时候先到拉比那里。
拉比用油膏抹他。
拉比用油来膏抹他们。
然后为他祷告。
然后为他祷告。
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听，
那这个传统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那个思考，
这个传统我们要好好的思考，
我们不能够滥用，
我们不可以乱用。
因为那个膏抹这个礼在当时是被认为是带有治病的一个效用，
这个药膏是带了一个治病的效果，
而不像今天的天主教所用的，
不是好像今天天主教所用的，
只不过是为了快死的人的一个炼脏的一个过程，
给那些就来死快就来死得的人去炼脏的时候用，
抹在那个快要死的人的身上，
抹在这个就来死的人身上，
不是要让他好起来，
不是说要他好起来，
而是要让他不再受苦的意思，
也是这意思说叫他们不会再受苦的意思。
但是雅各提到长老来，
也雅各提到长老来了，
他是奉主的名用油膏抹软弱的软弱跟失败的基督徒，
他是用油膏来抹这个软弱和失败的人，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看医生啊，
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看医生，
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用我们必一定要用那个油膏抹生病的人，
不是说用这些油来涂那些 生病的人，
因为油在当时候是常用的一个医药，
因为油是当时候常用的药来的。
基督徒今天我们还是要看医生，
基督徒今天都是要看医生，
但我们相信医治是在乎神，
我们相信医治是在乎神，
就是因为信心的祷告，
就是因为信心的祷告，
使那个软弱或者是病的人得到医治，不是摸的那个油，
使到被有信心的人得到医治，不是因为个油，
那个油的本身不是万灵丹，
油的本身不是万灵丹，
得到痊愈是因为信心的祷告，
得到痊愈呢是信心的祷告。
在圣经里面的油有油也代表圣灵或者是神的恩膏，
在圣经里面的油是代表了圣灵和神的恩膏，
因此用油也就象征着我们的神能够医治我们，
用着油就好像神来医治我们。
今天一般的主流的教会，
今时一般主流的教会，
相信上帝赐给我们两个恩典，
相信上帝赐给我们有两个恩典，
一个是祈求上帝可以直接医治，
一个是祈求上帝直接来医治，
另一个是用上帝所给我们的医药，
另外是用上帝给我们的医药，
可以使受苦的弟兄姐妹得到最好的医治，
给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得到最好的医治，
而不是说如果要祈祷呢就不用药物，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祈祷就不需要吃药了，
如果是吃了药物就不要祷告，
就是吃了药不需要祈祷了，
我们只能这两个选一个，
我们只可以两个选一个。
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施行医治的是上帝，
施行医治的是上帝，
祈祷是否蒙应允乃在乎于上帝的主权，
祷告和蒙恩是上帝的主权。
我们是信而顺服上帝的引导，
我们信而顺服上帝的引导，
但是我们的信心的祷告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但我们信心的祷告是必须要建立在上帝的 身上。
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被操练，
我们的信心是要不断地操练的，
没有天生的一个信心，
没有说天生有个信心的，
必须要操练而得的，
必须要操练而得到的。
第十六节挑战我们这些祷告的人，
第十六节讲挑战我们祷告的人，
你有祷告但是跟肢体相交吗？
你有祷告但与肢体有没有相交啊？
雅各的焦点是因为属灵真正的失败而犯罪的基督徒的身上，
雅各的焦点是因着属灵的挑战失败而犯罪信徒身上，
从个人的软弱把焦点把它放在整个教会的会众上，
在个人的软弱就放在教会身上。
他说，
他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互相来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使到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二人祷告的力量是很有功效的。
雅各在这里强调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生活，
雅各在这里强调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
基督徒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要归属于神的家，
基督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归属这个家。
我上次我记得讲过一篇讲道，
我记得上次讲过一篇的道，
就是要成归属于神的家，
就要归属神的家。
我记得那次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几个那个新的会员成为教会一个会员接纳你，
因为那天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成员，有几个成员要归纳我们的教会。
那个是告诉大家，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有 教会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那个会员班，
我们一开始一个会员班。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委身你教会，
如果你真的愿意为教会，
愿意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愿意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那我劝你，如果没有参加那个会员班，这个基要真理班，就是对你有帮助的。
我就要劝你们要参加这个会员班，同埋
今天已经开始了，
今天已经开始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一旦离开教会，你就像一个孤儿。
一旦你离开了教会，你就好像一个孤儿。
你只有到神的家，
你只要到神的家，
你才能够跟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彼此学习而成长。
你才可以同基督徒一起来彼此来成长。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
跟弟兄姐妹，
跟同埋啲弟兄姐妹，
会享受什么呢？
会享受啲乜嘢咧？
享受彼此相爱。
享受到彼此相爱，
享受彼此建造，
彼此建造，
享受彼此学习，
学习点享受彼此劝勉，
享受彼此服侍，
学习彼此服侍，
享受彼此成长的喜乐，
享受彼此嘅喜乐，成长嘅喜乐。
如果成为孤儿，
如果我哋成为孤儿，
你什么这个聚会不参加，那个团契也不参加，
你咩聚会团契都唔参加。
你就很容易被成为一个魔鬼攻击的对象，
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
他要把你目的把你拉回去到这个世界，
他目的是要将你拉去这个世界。
你越来越孤单，
越来会越来越孤单。
不要等到把人把你带到罪的深渊里头，
不要等到带你去到罪的深渊里面。
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
即使我们有软弱，
即我们会软弱，
即使我们可能也跌倒，
我们可能会跌倒，
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彼此互相的认罪，互相的代祷。
但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彼此互相代祷认罪。
想想看，如果你不到教会，
想想如果你没有去到教会，
你没有教会成长的一个环境，
如果你没有教会一个成长的环境，
怎么可能可以彼此相劝呢？
怎样可以彼此相劝呢？
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个、
那个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要趁住总
要天天彼此相劝，
要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免得你们中间有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心里面就刚硬了。
你要天天跟弟兄姐妹相劝吗？
你要天天同弟兄姐妹相劝吗？
我有软弱，你可以劝我。
我软弱时候，你可以劝我吗？
你有软弱，我可以劝你。
我软弱的时候，你又可以劝我。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我哋喺呢个环境里边
学习成长，
学习成长。
今天属灵失败，通常犯罪的原因，
依家属灵失败通常嘅原因，
属灵的失败通常是因为犯罪的原因，
通常系犯罪嘅原因，
也是一个犯罪的结果，
亦系一个犯罪嘅结果。
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解决嘅方法系乜嘢？
当然消极的要向神悔改认罪，
消极系同神悔改认罪，
求上帝的赦免，
求上帝嘅赦免。
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
就好似使徒约翰所讲嘅，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如果我哋唔认自己嘅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神系信实同埋公义嘅，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会赦免我哋嘅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
所以消极方面来说，你一定要到上帝的面前回那个。悔改认罪，
在消极方面一定要去神面前悔改认罪。积极方
面是什么？
积极方面是怎样？
你要投入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要投入教会里面的生活，
你要在教会里面得到保护，
要得到教会里面的保护，
你要在教会里面得到成长，
要在教会里面得到成长。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祷告，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
但是你跟肢体相交的关系是什么？
但我们与肢体相交是什么？
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看重那个在灵里面的彼此相交的生活，
我们要看重这个彼此相交的生活。
第四个在这里讲到，
第四个这里讲到，
你有祷告吗？
你有没有祷告？
但是有没有恳切？
但是有没有恳切的？
就是第十七、第十八节所讲，
就是第十七和十八节讲，
最后雅各用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来说明祷告出来的能力。
最后雅各用以利亚恳切祷告的祷告来讲出他的能力。
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
他恳切的祷告，
求不要下雨，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天就降雨了，
地也生出土产，
地都生了很多土产。
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
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
是以色列非常的黑，处在非常的黑暗里，
是以色列处在很非常黑暗里面的。
当时候的亚哈王娶了外邦的女子，
那时候亚哈王呢娶了一些 外邦的女子，
并将外邦的偶像带入到那个 王宫里，
并且将外邦的偶像带到王宫里面。
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国都敬拜偶像远离神，
那时以色列全国都是敬拜偶像和离开神。
以利亚看见这样的情形，
以利亚看到这样的情形，
他就在神的应许下，
他就在神的应许之下，
他大胆地向亚哈王宣告，他说，
他很大胆地跟亚哈王宣告，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
必不降露一下雨，
不降雨露，不落雨。
这种的宣告是要很大的信心跟勇气的，
这些的宣告要有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因为在这三年半中，
因为在这个三年半里面，
他不但要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受干旱之灾，
他不单止好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受到干旱之灾，
而且他会被亚哈王追杀，把他当作通缉犯，
同时他会被亚哈王通缉成为通缉犯，
因为亚哈王把他当作是那个，是他把那个灾祸旱灾把他带过来的。
因为亚哈王认为他是将这些灾祸带过来的。
其实以利亚本人他并没有任何的能力跟权力如此对待他的同胞。
其实以利亚本人是没有这个权力来对待这个他们的同胞，
那是因为上帝要借着以利亚来管教他们，让他们被苏醒过来，
而是上帝要藉着以利亚来到将他们管教他们，令他们苏醒过来。
果然他的祷告十天三年半不下雨，
果然他的三年半没有落过雨。
你看看我们在马里兰州，如果一个月不下雨怎么样？
你看马里兰州如果一个月没有落雨会怎么样？
如果三个月呢？
如果上个月，
如果是半年呢？
如果半年呢？
如果是一年呢？
如果一年呢？
如果是两年呢？
如果是两年呢？
何况是三年半？
是三年半啊！
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的情况。
你可以想到那个情况。
他可见他这样的祷告真的是很震撼整个以色列，
所以他这个祷告是很震撼了这个以色列人，
而且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而且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当然亚哈王苦得不得了，
当然亚哈王就很苦、
他要把这个那个祸所呢，以利亚把它找出来，
他要将这个以利亚找出来。
那在圣经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那后来以利亚为了要祈求上帝终止这个旱灾，
后来以利亚要终止这个旱灾，
所以他亲自上了弥迦山的山顶上，
他亲自去到加密山里面的山顶上，
而且挑战当时的巴利先知450个，
他当时挑战巴利先知450个加利先知，
而且是公然的在很多人面前挑战，
在公然跟他们挑战，
到底谁的神是真实的，
到底哪个神是真实的，
他因为他的祷告，
因为他的祷告，
他所献的祭坛在众人的面前下 被神所悦纳，
他所祭的祭坛被神所悦纳，
当场击杀了450个假先知，
当场杀灭了450个假先知。
后来他到山上去祷告，
后来他去到山上祷告，
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把他的脸放在两个膝盖的中间，
将他的脸放在两个膝头哥的中间，
表示他谦卑的需要祷告，
表示他谦卑需要祷告。
就在祷告的同时，
在祷告的同时，
他连续的七次差遣他的仆人，
他连七次来差遣他的仆人
到山的高处看看下雨的迹象，
去山上看个落雨的现象，
直到看见上帝的应许，
直到看到上帝的应许，
才停止祷告，
才停止去祷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做过许许多多风风烈烈的事，
他做了很多许多风风烈烈的事，
他可以上升到信心的最高峰，
他就 上到信心的最高峰，
但是这个人呢，也一下子软弱的时候跌到绝望的低谷里面，
他可以软弱到跌到谷底里面，
他有时候很勇敢的做一个大胆的决定，
有时候很勇敢去做一个决定，
但是有时候怕死拼命的逃命，
有时怕到拼命的逃命，
他有时候有无私的关心人，
他有时候无黑的关心人，
但是有时候自我可怜自己，
有时候自我可怜自己。
那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跟我们一样，
跟同我哋一样，
是性情一样的，
性情系一样嘅，
是普普通通的人，
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人，
很平凡的人，
系一个好平凡嘅人。
但是，他的祷告为什么带有震撼的力量？
点解佢嘅祷告有咁震撼嘅力量？
因为他对神有活泼的信心，
因为佢对神有活泼嘅信心，
他完全遵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
佢完全遵照上帝嘅旨意嚟祷告，
然后上帝又照着他的祈求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而上帝又听佢嘅祈求嚟作为，
他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他的祈祷大有功效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
因为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
他在生命上相信神，
他生命上相信神，
他在生活上是信靠神而活的人，
他在生活上相信神而活的人。
很可惜，今天很多人看到以利亚的时候，
好可惜，我哋好多人睇到以利亚嘅时候，
注意到以利亚在人面前的那种属灵的权威，
我哋只注意到佢喺属灵上面嘅权威，
却没有学习到以利亚的在神面前后来的顺服，
但冇学到以利亚喺神嘅顺服。
他为了顺服神，
佢为咗顺服神，
他愿意付出代价，
佢愿意付出代价。
他恳切祷告，
他恳切的祷告，
这样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这个态度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对祷告的那个体会是什么？
你对祷告的体会是什么？
你的祷告神都听过吗？
你的祷告是不是神都听了？
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你会说，
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会说，
是的，神听了祷告，
是神听了祷告。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用三种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他用三种来回应我的祷告。
第一种就是 no，
第一是 no，
第二个是 wait， 等一下，
第二是等，
第三个是 yes， 是的，
第三个是 yes， 是，
当神说 no 的时候，
当神话 no 的时候，你不要灰心。
因为神关上了一扇门，其实神在另外一个地方早就为你开了另一扇门。
因为神那边关了一个门，但在另外一边又帮你开了另外一个门。
当神对你说 wait 等一下的时候，
当神跟你说 wait 等一阵的时候，
因为神正在工作，
因为神正在工作，
这不是单言，
这个不是言辞啊，
而是正在安排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而是安排着几时是对我们有益。
当神说 yes 的时候，
当神说 yes 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走，
我们应该勇敢地向前行，
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神说我们必与你同在。
英国浸信会牧师 Spurgeon 就斯布珍，
有个英国的牧师史布珍，
那很多那个教会认识，很多人认识读过他的书，
好多人都读过他的书。
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个讲道，
我最欣赏他的讲道。
他有一次曾经说，
他有一次曾经这样
说，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
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
然后借着继续祷告来使祷告继续，
我们来直接祷告来继续祷告。
我再讲一遍，我怕有没有听得清楚啊。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
我们应该直接祷告来学习祷告，
借着继续祷告来使祷告继续，
我们来到继续祷告来继续祷告。
那
不对
啊，又说，他又说，
又讲，
我心里不愿意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边不愿意祷告的时候，
正是我最需要跪下祷告的时候，
我正需要跪低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要经历这样的那个信实吗？
我们要经历这个信实。
当人祷告的时候，神就行动。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行动。
一切都交托给神，
一切都交托给神。
只有神能够带出结果来，
只有神能够带出结果来。
福音书记载，福音书，
福音书里面记载，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
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他看到圣殿里有许多买卖 的商人，
他看到圣殿里面有很多买卖，
他就生气地把这些商人赶出圣殿，
他就很伤心将这些商人赶出圣殿。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他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他成为借窝了，
你们都变成这个贼窝。
他告诉当时候的人，
他当时告诉当时的人，
怎么把这个敬拜神的殿变成一个贼窝呢？
点解将呢个圣殿变成贼窝呢？
当做一个社交场所，
变成交易场所，
买卖的地方，
变成买卖的地方，
而且把它当做宗教的机构，
亦变成宗教的机构。
当然那个时候他发了一个易怒，
当时他发好发嬲，
因为他感为这个这样的事件感到伤担忧。
他当时为了呢件事好担忧。
他要我们看重，
他要我们看到
敬拜的地方，
敬拜的地方
就是祷告的地方，
就是祷告的地方。
祷告可以使我们更亲近神，
祷告可以使到我们更亲近神，
祷告使我们的灵命更长进，
祷告可以我们灵命更长进，
祷告能够使我们跟主连结，
祷告使我们跟同主连结，
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祷告令到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祷告能够更使我们得到属天的能力，
祷告可以俾我哋得到属天嘅能力。
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
祷告可以帮我哋抵挡魔鬼嘅诡计。
使徒行传的教会，
使徒行传嘅教会，
当那个信徒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当门徒受到逼迫的时候，
信徒们反而大胆地把福音传开来，
信徒们反而大胆将神的话传开去。
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大的一个能力？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如此大的能力呢？
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教会同心合意祷告，
因为教会同心合意祷告，
所以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所以很多神迹奇事都随着他们。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今年渴望在生命里有突破跟成长吗？
你希望今年在生命里面突破吗？
你希望任何的考验你都不怕吗？
你想有任何的考验你都不怕吗？
可以靠主来得胜吗？
可以靠主得胜。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你希望教会要复兴吗？
你需要教会复兴吗？
你希望你的团契也复兴吗？
你希望你的团契复兴吗？
你的家庭要更幸福吗？
你的家庭更加幸福吗？
你的灵命要长进吗？
你的灵命要长进吗？
你需要祷告，
你需要祷告，
而且祷告可以帮助你，
而且祷告可以帮助你，
在考验里面可以靠主来得胜，
在考验里面祷告来得到得胜。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你希望看到他的改变，
你希望看到他的改变。
你的责任是有没有祷告，
你的责任就是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请那个福小坡做了那个去年年底的那个洪都拉斯的宣教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